下面我们看诗篇八十五篇，这是可拉的诗，可拉后裔的诗，为国求福。怎样为国求福？那就是求耶和华施恩与他的名，求耶和华施恩与他的名。这里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，一到七，求神止怒施恩赐下复兴，这个题目啊，求神止怒施恩赐下复兴。从这个第一段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归回，但是呢他们的现状呢还不够好，没有真的复兴，还有许多问题吧。我们想这里说，耶和华呀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分，说明已经被掳归回，但是灵性没有复兴，灵性还是这个光景还不够好，所以后面就讲到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回转两个字就是复兴的意思，所以要求，要求复兴，一定要求。我们看啊，一直到七节为止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，意思说神不要再发怒了，已经被掳归回了，求主可怜你的百姓啊，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主拯救啊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。就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在求什么，需要复兴，灵性需要有转机，需要更新改变，后面讲的需要求主把他们救活，是基督徒好像还是个死基督徒，没有救活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，你要向我们发怒要到永远吗？他在问神，请你不要再发怒了，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后代吗？所以求主怜悯了，不能再发怒了，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这是他们巴不得这样，求主把我们救活。什么是救活？救活就求主让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，不是一个死的生命，被掳归回了实际还是个死的生命，求主要把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啊，我们巴不得如此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。就到此，还有一节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看到你的慈爱呀，而不是一天神是鼓着脸憋着脸不理我们，或者是没有笑脸，要看到神的慈爱呀，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说明他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恩，没有得到，外面是被掳归回了，实际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恩，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这个救恩，我们要经历这个救恩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就到此，到第七节为止，这一段，这一段你就可见了为什么诗人在祷告求主复兴，复兴，赐下复兴，也就是赐下复兴的意思。将你的恼恨呢、啊，向我们止息，向我们不要再发怒了。你发怒难道到永远吗？你的怒气延留到什么时候？到后代吗？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我们救活，赐给我们真的救恩，让我们实在经历这个救恩，经历你的慈爱。这就是这一段要紧的意思。实实在在，我相信这一章的光景，也就是没有真正得到救恩，要经历救恩。你说我们怎么样叫经历这个救恩呢？我们看一下下一段， 蒙恩后，八节到十三节，八节到十三节，蒙恩后受警戒，不再妄行，这是他的一个祷告，是吧？我们需要经历你的救恩，需要你把我们救活，那我们现在要受警戒，不要再妄行。这里的话里就是让我们不再去妄行，不再去妄行。我们先把这一段看一下。他说：“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。”那很要紧了，要留心听，因为他必允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名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需要平安，说明还不够有平安，现在还什么呀？哎呀，还要转去妄行。所以说祷告主，让我们不可以再转去妄行。我们已经被掳归回了，怎么还可以再转去妄行呢？所以祷告主，求主让我们不要转去，不要转去妄行，就说明我们的生命要被主改变，被主更新，被主救活，得到真正的救恩。你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这里说到真本根本的问题了。你真正得到救恩吗？你得到救恩，你必须敬畏神，因为神的救恩是给敬畏他的人能够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你就会看见神在你身上有荣耀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这一段就说明这个诗人是渴慕主快点把平安、把救恩、把活水能够赐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活过来，不再转去妄行。可不能再转去妄行，我们已经是蒙了主的恩典了，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主给他们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改变，那我们就能够活过来。那你怎么样呢？要敬畏神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是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。敬畏他的人是什么？就是渴慕追求，要渴慕追求了，不能吊郎当了，荣耀就住在我们地上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么几段圣经啊，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问题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，这是保罗怎么样帮助哥林多的教会彻底的有一个回转。这个回转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在从第九节开始。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这一段就是保罗，一个是对他们的提醒，一个是勉励他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经历他们生命的改变和洁净。所以这里就跟他们说了，你们要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忧愁是为自己的罪而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能够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你看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，下面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，这个我们都懂啊，我们常常是为自己的罪而忧愁，这个是应该的。而且呢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不是白忧愁，不是世俗的忧愁，是真正的是没有后悔的懊悔的忧愁。这样的话，你看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责罚也可以是自责， 你看这样的忧愁能够生出这么多样来，而这些的呢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就是保罗的意思说，你真正的按照神的意思忧愁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错误，以为是错误，不是错误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能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。这样忧愁呢，你看你就能够殷勤起来，自诉，就自己肯来诉说自己，自恨更是这样，对自己恨到极点，恐惧，恐惧的心不再是吊郎当了，想念，热心，责罚，就能生出这么许多宝贝的意念。这些个意念是说明什么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，已经洁净了，是靠着主的宝血已经蒙恩了。不但蒙恩，而且能够自责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就能够真正说明你们是洁净的。保罗都帮他们证明了你们是洁净的。洁净了以后应该怎样做呢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，罗马书的第六章，我们只能够选这么几段让我们认识一下保罗叫他们认识的问题，实际就是救恩的一个步骤。救恩的步骤第一步是七章九节到十一节，现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六章五节到十一节这一段。这一段讲什么？就是讲到我们看一下从五节开始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跟主同死同活，同死同活这个很清楚吧，能够明白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，那就是说主为我们死，我们在这点上也要死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两个联合，一个是与主同死，一个是与主同活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跟主同定十字架，凭着信心死了，那么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句话更能够明白了。已死的人，你说这个人已经死了，当然就脱离了罪，脱离了罪恶了，就是罪就不能再沾染在他身上了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就是你要经历与主同死和与主同活。与主同死是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这个贪心、自私，我们的恨人，我们的淫乱，我们的误会，这一切的一切与主同死。不但与主同死，而且呢，我们的新人要与主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基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复活。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。这样，这是最要简单的最后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罪是死的。我们的贪心呐、啊，我们的自私啊，我们的嫉妒啊，我们的恨人呐、啊，这么多罪恶怎么办？与主同死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圣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奴仆，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就不能够做你们的王，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是在恩典之下。就是这两段呢，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说这一个诗人他求复兴，怎么能够复兴？那就是这样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。这样的话，那么你的生命就经过了死里复活，就能够什么 而且要常常这样，要时时这样。我们的罪也不是一次就解决，主是一次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。我们呢，我们要经常的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你就活出生命来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过三个十字架，在加拉太书讲过三个十字架，很具体的叫人能够明白怎么样与主同死与主同活。是吧？第一处是二章二十节，加拉太书，三处都是在加拉太书。第一处是我们的旧人与主同死同活，二章二十节。第二处是五章十四节，五章十四节是说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多具体啊！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要天天如此，那久而久之你就不想犯罪了。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五章二十四节。第三处是六章十四节，就是我们与世界，世界与我们同钉十字架，世界不再吸引我们，我们也不再渴慕去追求世界。这世界就代表着世界上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，享受的东西，我们多么的爱慕啊，多么的渴慕啊，多么的想念呢、啊、但是以后你就真正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就是告诉我们怎样的得到复活的基督，是让我们经历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就是在他死的形状呢跟他联合，也在他复活的形状和他联合。就好比我们受洗一样，受洗不过是一次，但是就是这个意义，就是这个意义。所以说神要将救恩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经历救恩。经历救恩的人，那他就蒙恩了。所以说你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，那你自己不对付不肯死，那一定又去转去忘形了。所以说他的救恩诚然是以敬畏他的人相敬，你要真正经历到，你要敬畏他，你要照主的话去做，照主的话去遵行，那这样遵行就能够蒙恩的，就能够得到。特别是罗马书最后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第八章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是真是死里复活，我们与主同死要同活了。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第八章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，但是这里我们不都看，最要紧的有这么几节，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六节，六节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们念一下就知道了。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第八章六节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啊。第六节告诉你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那就是我们要常常体贴圣灵，不要体贴肉体。那这个事情也很简单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最要紧的是不要体贴肉体，想吃立刻就去吃，也不管什么时间，里面那个贪欲的心来了，马上就要去吃，马上就要吃好的，或者马上要怎样，这就体贴肉体。那你的生命就是死，体贴圣灵那是有生命平安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怎样体贴圣灵，不要体贴肉体。那么底下呢还有两节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十二节十三节，你看十二节十三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，我们若顺从肉体我就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却要活着。就是你体贴谁，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？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老肉体，这个老肉体就是又懒又馋，这个老肉体就是让我们随从肉体的情欲。我们今天体贴圣灵，那你就有生命有平安。 你就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就这句话，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所以我想这个生命的改变呢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得到。所以底下就是下面一段呢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你蒙恩以后，你就知道了神的救恩是与敬畏他的人相近。你敬畏主，你看到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到处都看见神的荣耀。下面一段就是一些个话，就是让我们明白他能够领会的这个意思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就是说你追求慈爱，一定诚实跟着。慈爱和诚实常常在一起，那就是说你要追求慈爱，你一定要追求诚实。没有诚实的慈爱叫什么慈爱啊？虚虚假假了。所以诚实跟慈爱是相遇的。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公义我们都懂，是吧？我们要忌邪，要公义，要恨罪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有平安，和平安相成，那个相亲。你不追求公义，你没有平安，是吧？底下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降。诚实是从你而来，你本身追求诚实，那你一定会满有慈爱。公义从天而降，公义是神，神的公义是不是？公义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从天而降。那你怎么得到呢？那你要追求公义，一定就会有平安，是吧？下面说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。这个好处是什么？这个好处就是神的救恩和圣灵。我想什么是好处？这好处就是太多了。你今年靠圣灵，你有很多好处；你靠救恩也有很多好处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经历这个救恩，这个救恩就在眼前，你要经历，那你得到了好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好处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得到。圣灵赐给我们好处，救恩赐给我们好处，那你今年要去经历，要去经历，那你就得到。底下我们的地也多出土产，一定丰富啊，土产都挣出来了。土产也代表很多当地的信徒，当地人都来了，让公义要行在他的面前。公义行在他面前什么呀？你追求公义，下面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这个他我想就代表基督，基督的脚中成为我们可走的路，基督的每一步我们都可以去经历。因为公义行在他面前，主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脚中处处我们可以效法，我们可以得到。所以说今年主的道路也不是难行的，最要紧的是你跟随他的脚中。彼得前书2:21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跟随他的脚中，照着他的脚中去行，他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跟随他，那你在神的面前就蒙恩了。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他在脚中可走呢？那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主的脚中成为我们可走的路，就他的每一步你都可以效法，都可以去学习。主怎么样的舍己，怎么样牺牲，怎么受苦，我们今天就一点点学吧，都要跟随他，就能够学会这一切。靠着主我们就蒙恩了。所以说今天主的路也不是难行的，他在脚中成为可走的路，主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可走的路。所以以上的这些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经历他的救恩，那就是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他的脚中，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活，为我们牺牲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的脚中，照着他的样子去做。所以这个加拉太书有三个十字架，我刚才念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，学习那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死透，那就蒙恩了，就能够得到了主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就会复活了，我们就他就将我们救活了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死的了。所以这个前面你看看，已经是被掳归回了，但是还是死气沉沉，是吧？好像没有一点起色， 只有我们要靠圣灵的工作来把我们活过来，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个个都得到了主的救恩，实实在在的经历他的救恩，使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是活的。我们今天不是死的，我们本来是一个死的，本来我们是天天喜欢贪爱世界，喜欢世俗这一切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错了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靠着他我们就能够得胜，不但得胜，罗马书第八章能够得胜而有余，就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靠着他能够得胜，而且有余的得胜，靠着他就能够做到了。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困难吗？痛苦吗？逼迫吗？没有一样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了主，所以我们最要紧，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得到经历他的救恩，就能够得到什么神的恩典，满满的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榜样，一直到底。